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好吗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。今天继续为你播读斯布珍传。上一集为你讲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，美国各地教会和组织又开始重新邀请斯布珍前去布道，有一个学员演讲局的邀请，报场丰厚，每讲座一次$1000，并且至少不低于25场。斯布珍会去吗？欢迎继续收听《斯布珍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1834年，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·斯布珍，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。
斯布珍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，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，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。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。
斯布珍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？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《斯布珍传》，欢迎收听。
美国人仍然不满足于仅仅从远处敬佩斯布珍，很多人想亲耳听他讲道。因此19世纪60年代后期，他再次受到去美国访问的邀请。邀请来自学员演讲局，那是波士顿一个组织巡回讲座的机构。他邀请斯布珍来讲座，报酬是每次讲座$1000，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至少讲座25场，越多越好。那时$1000等于200英镑，美国人提出的酬劳是非常丰厚的，这表明他们非常渴望听斯布珍讲道。毫无疑问，斯布珍本可以欣然前往美国，但邀请的形式却不适合他，原因之一是邀请中的经济因素太过强烈，那似乎表明他仅仅是为了金钱才去美国的，而且这也背离了他惯常的行事方式。还因为他们不是邀请他去宣讲福音，而是邀请他去讲座，另外还有他自己的健康问题。然而这份邀请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对会众们说，我可以带着40000英镑回来。有些人竭力劝他接受邀请，但他写了一封彬彬有礼的回信，婉言谢绝了美国人的邀请。幸好斯布珍这次没有去美国，因为斯布珍夫人现在得了重病。斯布珍的妻子回忆说，这段时间对于斯布珍和我都是黑暗的日子，我的身体得了严重的疾病，疾病所带来的持续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丝毫没有减轻。我亲爱的丈夫一向总是忙于上帝的事业，现在却尽力挤出一些宝贵的时间陪在我的身边。他向我讲述主的事业在他手中多么兴旺，安慰处于病痛中的我，而我则鼓励他更勤勉地为主劳作。斯布珍夫妇的住所海伦斯堡宅邸对他们夫妻二人的健康都没有益处，房子已经过时了，缺乏必要的便利设施。他们中的一些朋友看到这种状况，愿意出钱帮他们建一座新居。 希格斯只是负责建造工作。希格斯先生的儿子还是一位建筑师，他设计了一个漂亮舒适的新家。他们拆除了破旧的海伦斯堡宅邸，在原址上修建新居。新居建造期间，斯布珍夫人住在布莱顿。斯布珍只要有时间，就乘火车往返于布莱顿和伦敦之间。但住在布莱顿的几个礼拜里，斯布珍夫人的健康状况却逐渐的恶化。前一段时间，雅各·辛普森爵士，一位杰出的基督徒，也是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和氯仿的发现者，曾经提出愿意免费为斯布珍夫人治疗。现在斯布珍接受了他的好意。雅各先生为斯布珍夫人做了必要的手术，而且手术相当成功，但可能是因着当时的医学知识不发达，斯布珍夫人恢复得很缓慢，仍然处于半瘫痪状态。几个礼拜过后，斯布珍夫人回到了海伦斯堡宅邸。让她感到惊喜的是，她不仅有了一个崭新的家，而且斯布珍为了安慰她，精心为她安排了一些特别的事情。斯布珍提到了特地为夫人买的家具，她还注意到在斯布珍的书房旁边有一个适合她自己使用的小房间。她特别喜欢那个设计精巧的角柜，打开角柜的门，就会看见一个小巧玲珑的水池，里面有热水管和凉水管。那样的设备在当时还不多见，它给一个生病的妇人带来了许多的方便。新家也给斯布珍带来了很多的益处，她现在有了一个适合她各样劳作的书房，里面也有足够的空间放着她成百上千本的书。房子外面的花园似乎完全重新的规划过了，斯布珍的一位朋友乔治·洛夫乔伊负责照料他。花园里还有一片光滑的场地用来打草地保龄球，那是斯布珍最钟爱的运动，尤其因为那曾经是清教徒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。尽管妻子有病，斯布珍还是尽力去完成繁忙的工作。但是没过多久，斯布珍自己也不得不卧床养病，他不得不暂别讲台，放下没有完成的文字工作。于是他在1869年10月的《剑与铲》杂志上写下了自己的状况。编辑疼痛的疾病迫使他不得不停止每月的暗语和诗篇注释，过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了精神的紊乱和身体的疾病，令人厌烦的疼痛以及随即而来的苦难，还有持续增长的责任，形成了沉重的负担，仅靠人的力量难以承受这样的重负。然而全能的上帝是我们的欢喜和快乐。熬过了几个痛苦的日夜之后，斯布珍恢复了一些，又可以开始工作了。但过了两三个月，他得了天花。天花好了之后，他的痛风病又发作了。对于这次患病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可接下来他一直受到疾病的困扰和折磨。1871年，他在一次重病里写信给会众，描述自己的状况，这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他所忍受的痛苦。信里他说：亲爱的朋友们，火炉仍然在我身边燃烧着，自从上次为你们讲道之后，我的身体一直很虚弱，我的肉体忍受着疼痛的折磨，我的精神处于抑郁之中。然而在这一切之中，我看到了天父的手，我把一切都交托在天父的手中。我艰难地在床上写下这几行字，期间混合着痛苦的呻吟和希望的颂歌。在最有利的环境下，我也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再次见到你们，因为这里最好的医生说，我只有长期休养才能恢复健康。我盼望情况不是这样，我的心在工作上，我的心牵挂着你们。我可以自由活动时，一定立刻重返讲坛。我试图放弃一切对上帝之事的忧虑，但有时担心你们会变成一盘散沙。哦， 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迷失方向，因为那会使我心碎。今年孤儿院的资金没有前两年充裕，上帝会供给一切，但你们知道自己是上帝的管家。我知道你们都在切切地为我祷告，完全破碎时，我只是一个陶罐，毫无用处，被弃置一旁。我在夜里警醒无眠，在白天流泪哭泣，但我盼望阴霾很快就会消散。对于我自己的轻微苦难，我还可以这样说，而我身边最亲爱之人的忧愁却没有减轻的希望。自从开始服侍，司布真一直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和责任，身体状况也开始每况愈下。那时的他处于极度的软弱和抑郁之中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你坐着为王